我们继续来讲《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章27节到二章十七节，21节，对不起，《腓立比书》第一章27节到二章的十一节。我们的题目是合一带来复兴。我们已经在上上个礼拜天已经讲过其中的第一个方面，那就是合一的重要。合一的重要可以从两方面体现出来，也就是第一章的27到30节的内容。那么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保罗从两个方面来讲了合一的重要性。哪两个方面呢？他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们讲过，保罗似乎在竖起一根手指，对腓立比教会的人说，唯独一件事，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你们的行事为人要与什么呢？基督的福音相称。其实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就曾经说过类似的话，说你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召相称。所以呢，这个与福音相称的其中一方面的表现，与福音相称其中一方面的重点。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同有一个心智，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所以他是在讲合一，所以合一的重要可以把我们与福音相称的这样一种行为，这样的一种生活给彰显出来，给彰显出来。另外呢，保罗还从第二个方面来谈到合一的重要，他说。第28节，凡事不要怕敌人的惊吓，也就是说，腓立比教会当时面临着外部的压力，他们有外面的逼迫和征战。保罗说，当你们在面临外面的逼迫和征战的时候，你们不要怕别人的惊吓，不要怕反对你们的人的惊吓，你们要同心，你们要合意，那这样的话呢，你们就可以抵御外部的压力。抵御反对的人的攻击，所以你会看到合一是抵御敌对势力，是抵御这个反对的人的一个有力的一个保障，所以这是保罗从两个方面谈到合一的重要。那么保罗进入第二章，他继续来讲，所以我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今天继续来读。1章27到2章11节，我们再把这段圣经完整的读出来。1章27到2章11节，我来读单节，大家来读双节。腓立比书第1章27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上帝。
因为你们蒙恩，不单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
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你们就要意见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贪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 上的和地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好，这就是我们连续两个礼拜在讲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到二章十一节。我们的题目是合一带来复兴，我们已经讲过第一个方面。那么保罗谈完合一的重要性以后，他继续来进入第二章，继续合一的话题。那么我们要来看第二个方面，合一的要求。第二章一到四节是告诉我们合一的要求，所以请大家注意，这里有一个所以这个词，所以是对跟上文的一个连接，上文似乎是一个因为，然后接下来保罗说，所以你们要做些什么啊？那么在上面保罗讲了合一的重要性，我们已经刚才有简单的叙述，从两个方面，第一，彰显出和福音相称的生活；第二，抵御外部的征战。所以合一非常的重要，但是保罗不满足于对合一笼统的这样一个阐述，他要更具体的，他要更细致的来展开这个合一的话题，继续来讲。这是因为保罗十分的看重合一，因为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当中，他也为他的门徒和将来的教会的合一祷告，所以合一是主也是保罗所十分关注的一个焦点。而且我们讲过，腓立比教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当中有纷争。在第四章的时候，你看有阿蝶和薰都基这两个姐妹就是有纷争啊，所以保罗要特别的继续具体细致的展开合一的话题，继续来讲。所以他说，所以什么呢？你们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所以我们要从这一段我们来看合一的要求。实际上保罗他是从两个层面对腓立比的人有要求。第一个层面，从团契的层面，保罗要求腓立比的教会要团结，他要求腓立比的教会关系要亲密。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团契要亲密啊，请你注意，在第二章第一节出现了四个若这个字，当然和合本只能看到一个，其实这是四个若。他说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若有什么安慰，圣灵若有什么交通，心中若有什么慈悲怜悯。在原文它是四个若字。那么这个若呢，给人的感觉它是一个假设，似乎并不一定发生，但是实际上这并不是这里若字的意思。那这里若字的意思是指原因讲的，因为我们一定会产生劝勉，我们一定会有安慰，我们一定会有圣灵里的交通，我们也一定会有慈悲怜悯。所以它不是假设，而是一个原因啊，因为你们在基督里有劝勉，因为爱心有安慰，因为圣灵里有交通，因为你们有慈悲怜悯，然后所以在第二节，你们就要意念相同，它是这样一种逻辑关系，所以它是一个原因的意思。那么第一到第二节就是在讲一种合一的团契关系，因为它是在这里针对一个教会讲的，它是针对一个团契讲的，所以特别在这里请大家注意，圣灵有什么交通，交通这个词呢，它的意思就是团契的意思啊，它是指亲密的伙伴关系啊。所以一到第二节就是保罗对教会对团契整体的一个教导啊，所以在合一方面的一个要求就是团契要亲密。我们来看，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劝勉这个词呢，它的意思是说邀请一个人或者叫一个人到身边来啊，劝勉自己啊，这是劝勉的意思啊。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保罗在那里也用到这个词，他说，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这里的劝你们跟这里的劝勉是一个字 所以在那里他有用到这个词，而且他也是劝勉哥林多的人要合一，要相爱，因为哥林多的人有很严重的分党的现象，纷争的现象。那么在这里，首先我们要知道，是耶稣基督给予我们劝勉，是耶稣基督给予我们劝告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灰心的时候，当我们出现一些错误，出现一些啊走弯路的现象的时候，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边，他劝勉我们，他鼓励我们，他劝告我们，使我们在真理中归正。所以首先是基督给予我们劝告，是基督给予我们劝勉，他始终在我们旁边。阿们。更像一首歌所说的，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是我们最亲爱的什么伴侣啊。所以基督给予我们劝勉，给予我们劝告。当然基督给予我们劝勉，给予我们劝告，那我们在团契的关系当中，我们彼此也要干嘛呢？也要劝勉，我们要互相劝告。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在这样一个生命的团契当中，我们不是跟身边的人不干净，我们不是跟身边的人是独立的个体啊，互不干涉，不是。如果是那样的话，你根本还没有理解一个基督徒的含义，如果是那样的话，你还根本没有晓得教会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是生命的团契，我们跟彼此都有连接。当我们的身边的弟兄姐妹他软弱的时候，他灰心的时候，我们要到他的身边来劝勉他啊。那么当他出现了一些问题，当他有一些错误，当他犯罪的时候，我们要到他的身边用真理来劝告他，帮助他归正。这是团契当中亲密关系的一种表现。阿们。并不是说哎呀他犯罪了，他犯罪嘛，只要我自己圣洁就好，不是的。哇，他软弱了，他软弱关我什么事情，我又不认识他。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那证明我们仍然在团契当中把自己和身边的人绝缘，这是绝对错误的啊。谈到这里呢，我想举圣经当中的一个例子。你知道圣经当中有一个人叫巴拿巴吗？啊，巴拿巴是马可的表哥啊。那么巴拿巴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劝慰子的意思。怎么说呢？也就是说巴拿巴是一个很善于劝勉别人的人，他是一个很有劝勉恩赐的人。从一个例子当中可以看到，我们知道保罗一开始他是干什么，他是干什么的，他是逼迫教会的，到处抓基督徒下监的，对吧？但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在大马色的路上，主光照他，然后保罗悔改信主。但是你知道吗，当保罗刚开始悔改信主进入教会的时候，没有人敢和他接触，别人都非常怕他。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素来是逼迫教会的，所以大家都怕他。哎呀，都怀疑这个人是不是真的信啊？哇，他来是不是做卧底的？然后知道谁是领袖，然后就把别人抓起来。所以别人都怕他，但是唯独巴拿巴亲自找到保罗，他给予保罗鼓励，他给予保罗肯定，他劝勉保罗，他辅导保罗。所以巴拿巴是一个劝慰者，他很有劝勉的。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我盼望着我们教会当中能够有更多的人成为劝慰子啊，劝勉别人，帮助别人，劝告别人啊，本着爱心啊。所以这是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那么我们看爱心若有什么安慰啊，安慰这个词呢，它的意思是鼓舞打气。我们通俗讲打气，比如说一个人灰心丧志了，我们给他打打气，鼓励鼓励他，那么这个人就有可能怎样重新站起来，重新充满生命的力量。所以这是鼓舞的意思。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说爱心若有什么安慰， 这里的爱我们首先应当理解为是神的慈爱。神的慈爱常常鼓舞我们，神的慈爱常常激励我们，他一直在给我们打气。阿们吗？
阿
们。因为信仰的道路上并不容易，有很多的压力，有很多的征战，所以在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容易灰心，我们容易软弱。我们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仍然站立，仍然爱主，完全是因为神的慈爱一直在鼓舞我们，激励我们。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有一首歌我特别喜欢，这首歌中文名字叫《你鼓舞了我》，也许有些人知道这首歌，我以前也给大家提到过这首歌。为什么我很喜欢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在我最软弱的时候，在我最灰心的时候，在我觉得前面服侍的道路无路可走的时候，是这首歌，神借着这首歌一直在鼓舞我，鼓励我，支持我，所以我走到今天。而且神的恩典的保守，能够越来越好的来服侍他。这首歌里面有几句歌词，这里他说，你激励了我，故我能立足于群山之巅，你鼓舞了我，故我能行进于暴风雨的海边。这句话是来自于彼得对耶稣说，主啊，如果是你让我从这里走到你那里去，彼得吕海说的。所以你鼓舞了我，故我能行进于暴风雨的海面，在你坚实的臂膀上，我变得坚韧强壮。这几句歌词是我最喜欢的，每当这首歌响起，那个旋律一响起，我里面的力量似乎就起来了。不是这首歌本身有什么魔力，不是，而是这首歌它所表达的是神的慈爱对我们的鼓舞和激励。阿们。当然神在用他的爱鼓舞我们，激励我们，常常为我们打气，我们彼此在团契生活当中也要常常的鼓舞别人，激励别人。我们应当对别人说你可以的，而不是说哎呀你算什么啊，不是。我们应当对别人说啊，我支持你啊，你放心的走啊。我们应当鼓舞别人，肯定别人，而不是打击别人的积极性。应当为别人打气，而不是拔那个气明星啊。啊，你看这个自行车一拔气明星，气门心，对吧？自行车一拔气门芯，这个气儿几秒钟就怎么样撒完了啊，那就是让别人撒气啊。你应该给别人打气，不是拔别人的气门芯。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不要成为拔别人气门芯的人，应当成为别人的打气筒。阿们。我说的打气筒不是让别人生气，而是让别人干嘛呢？有力量，被鼓舞。阿们吗？那这是团契亲密关系的一种表现。另外除了爱心若有什么安慰，还有圣灵里若有什么交通。交通我刚才说了，它的意思是团契亲密关系的意思。圣灵呢，它是使我们进入团契。我在打这几个字的时候有两个词，一个是进入，还有一个是进出的进，进入。我想用哪一个呢？这个更好。圣灵把我们每一个人进入这个团契，使我们有亲密的关系。你看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所以到这里大家看，我们有很多不同，对吗？啊，运用在今天我们也有很多不同。但是你再看下半句，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受洗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受浸，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什么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圣灵把我们进入到这个团契当中，让我们彼此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圣灵是合一的源头，圣灵也是维持合一的力量。阿们，
阿们。
你看这一串珠子漂亮吗？很漂亮，对不对？但是在它被穿起来之前，它只是一颗一颗的而已，似乎并不那么美，并不那么漂亮。但是当有一根线把这每一颗珠子都穿起来的时候，它就成了一根项链，戴在人的脖子上，哇，雍容华贵，漂亮。圣灵就像这样，它像一个纽带，像一个锁链，把我们所有人都穿在一起，使我们所有人都在这样一种团契的关系当中，并且使我们有交通，有亲密的交流。所以圣灵里若有什么交通，那么除了圣灵里若有什么交通，还有若有什么慈悲怜悯啊，慈悲怜悯它的意思是同情怜悯的心肠啊。那么这个同情怜悯呢，既可以是对我们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的，也可以是对那些世界上外面需要帮助的陌生人的。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些弟兄姐妹的需要和面对一些陌生人的需要，我们看到他们真的很需要，我们有同情，我们有怜悯。而怜悯是一个行动，同情是你里面的一种同理心啊，你看到别人遭难，你感同身受，然后你产生怜悯的行动。那这个行动可能是站在他的旁边，拍拍他的肩膀，告诉他加油。这个怜悯也许是拿出你兜里面的钱，然后给他几百几十，对他说一点点心意。这个怜悯也许是当他遭难的时候，你跟他抱头在一起痛哭啊，等等，这些都是怜悯的行动。阿们。所以同情怜悯啊，那首先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神怜悯的人。阿们吗？
阿
们。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我们没有一个人配活在这个世界上，同意吗？
同意。
也许不一定完全同意，但是真的是这样。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我们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们是浑身沾满罪恶的人，我们心里面冒出来的一些肮脏诡诈的意念，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被吓到，哇，我怎么还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按照我们的所作所行，我们根本不配活着。但是神为什么让我们活着？神又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站在他的面前来侍奉他，完全是因为他的怜悯，主动的怜悯。耶稣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阿们。所以神的怜悯使我们有了今天的身份，有了今天的地位，有了现在的生命，有了永恒。那我们在神那里得到如此的怜悯，还有呢，你注意这句话，这句话在圣经当中很感人的一句话，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你知道芦苇很不值钱吗？芦苇很不值钱，就是这东西。小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农村盖房呢，都要用这个芦苇，是吧？用芦苇一排一排的芦苇，然后编成席子，然后放在这个房顶上，然后房顶上再加土，然后把这个房子给顶给做起来。这也是芦苇，芦苇很不值钱，现在几乎没有人用这玩意儿，啊，芦苇很不值钱，更何况是已经压伤的芦苇。但是压伤的芦苇神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怎么样不吹灭。你不用僵残， 你就着得很旺的火，那个蜡烛姜蚕的那个灯火，你稍微一呼了它就灭了。但是那更何况那个已经快要熄灭的那个灯火，那更是见不得一点的风丝。你记得你点蜡烛的时候吗？我点上这个蜡烛，这边还得紧紧的怎么样护着挡着风，因为可能一点点风都可以把它吹灭。神是江残的灯火，他不吹。所以从这里你看到什么？神的怜悯。这一句比喻，这句话把神的怜悯形容的淋漓尽致。神就是这样充满慈爱的怜悯我们的。所以我们也应当同情怜悯别人。保罗说第二节，请大家看第二节，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那么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在第二节的原文呢，它是最前面的一个句子啊，最前面的句子，也就是说你们要使我的喜乐满足，你们要干嘛呢？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爱心相同，意念相同，它是最前面的。所以这是一个命令，保罗命令腓立比的人，你们要使我的喜乐满足。他要求腓立比的人要使他的喜乐满足。所以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保罗当时在哪里？监狱里面，手上戴着锁链。但是保罗并不十分的挂虑自己的遭遇，自己的未来。我们在一章十二到二十六节我们已经讲过，他并不太在意这个，他所关心的，他所挂心的是腓立比教会的合一。如果腓立比教会合一了，保罗说我的喜乐满足了，我高兴，我快乐啊！所以这是保罗所挂心的。所以从这里看到，这是一个牧者的情怀。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任何一间教会的牧者，如果他是爱主的、忠心的、爱弟兄姐妹的，那么他最担心的就是教会不合一，而他最觉得喜乐的，那就是教会合一相爱。所以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从建立之初到现在，我们只有短短的不到两年的时间，但是我一直向神特别感恩，也是特别喜乐的一点，那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直很相爱，很和谐，我们的关系很好。所以这是我特别感恩和喜乐。它有点像什么呢？它有点像，如果父母看到自己的儿女这些兄弟们在那里打来斗去，那作为父母的，请问他心里面开心吗？我记得我们村里面，在我小的时候，有一对老夫妻，那么他有两个儿子，那这两个儿子呢是妯娌之间隔三天就骂就打，啊，然后弟兄之间呢也是不和，所以这一对老夫妻呢，出门你都从他们的表现当中看出来，他们有一种觉得不好意思的这种羞耻感，因为自己的孩子在那里争来斗去，一点都不好。但是如果兄弟姐妹都很合一，父母是最开心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的这种牧者的情怀，就像父母这样的一种情怀，这样的一种心情。所以他看到腓立比教会的合一，这是他最喜乐的事情，这也是他对腓立比教会的要求。所以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所以你会看到我们有三位一体神的同在，我们有基督的劝勉，我们有神的慈爱给予我们的安慰，我们有圣灵里的交通，所以我们有三位一体神的同在。另外我们有团契的关系交流，我们在团契当中有互相的劝勉，互相的安慰，有这种亲密的伙伴关系，我们可以有慈悲怜悯，我们有这样的团契的关系的交流。而且我们也要合一，使牧者满足。所以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做意念相同。你看第二节，你们要意念相同，他的意思是思想相同的事。 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们所有人都要统一思想，脑子里面每一天每一个人都要想一样的事，他并不是让我们成为机器人，他并不是让我们失去自己的个性，失去自己的理性，不是，这不是保罗的意思。保罗的意思是说所有人都要思想寻求同一个目标，这叫意念相同。你也许可以有这样的意见，你也许可以有这样的角度来思考，你也许可以有那样的角度来思考，但是我们不管站的角度如何，我们不管自己的建议如何，我们所思想的实际上都指向一个目标，这就叫思意念相同啊，这就叫意念相同。其实呢，保罗在第二章第五节他更具体的告诉我们什么叫意念相同，什么叫一个目标，也就是说第二章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的心怎么样为心。这句话呢，它的意思是，你看新译本的翻译说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思想，这也是耶稣基督的思想，这个意思啊。那么当我们每个人的思想都是按耶稣基督的思想所想，那么我们就意念相同。阿们，
阿们，
阿们。
当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理解，然后我们去为着一个目标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就是意念相同。所以我们要意念相同，这样团契才会亲密，这样合一才会达成。还有呢，要爱心相同。所谓的爱心相同，保罗并不是说你们要爱一件事，你们要爱一个人，你们要爱一个东西，不是，它不是指目标，它是指爱心相同，意思说要有一样的爱心，要有一样的爱心，相同的爱心。这相同的爱心是什么呢？你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怎样彼此相爱。下面说因为爱是从神来的，所以保罗口里面所说的一样的爱心，相同的爱心，是指的从神而来的那个爱。当我们所有人里面都有了从神而来的那个爱，请问我们的爱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那么如果我们里面所有人的爱都是一样的，我们就在一个水平线上，我们可以相交，我们可以互动，我们可以交流。但是如果有些人他有的是神的爱，而有些人他有的是人的爱，他在用人的爱来在爱，那么他就不在一条水平线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不可能产生交流。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以神的爱来彼此相爱，就是保罗所说的相同的爱心。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以人的爱去爱别人，那么这样的话，人的爱往往会夹杂着自私的目的，或者是要要求回报的，你明白吗？我们就拿一个来讲，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是什么？
母爱。
但是在中国你知道，父母的爱它是一种功利性的，最起码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面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一句话就体现出来了，养儿干嘛？防老嘛，养儿防老嘛，我养你是为了将来你养我的。所以你看到吗？这是一种功利性的。所以连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它都有目的，它都要求回报。所以今天如果你用人的爱来爱弟兄姐妹，来彼此相爱的话，那么它会有目的，有自私的目的和要求回报。那一旦目的达不到，回报没有收到，它的爱意就没有，甚至会转换成恨厌弃。另外，所以当我们以神的爱来相爱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自私的目的，也不要求回报。阿们。还有呢， 人的爱会有好恶。
我喜欢你啊，咱俩性格相投，哎，咱俩哥俩好，彼此相伴，对吗？哎呀，你的说话我很喜欢，那个人不好。哎呀，那个人我看见他心里面就难受啊，
所以他会有好恶之分。你注意，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一旦有好恶之分，就一定会有什么东西偏心，就一定会有偏心，这是人的爱一定会表现出来的。但是当我们用神的爱来相爱的时候，就没有好恶的偏心。我们会提醒自己，我们要公平的对待别人，我们要爱别人一样的啊。另外呢，人的爱他也没有一味的索取。我记得给大家讲过，在我很早服侍的一间教会里面，一个姐妹她说，我要得到更多的爱，我感受不到更多的爱。但是这个姐妹是在教会当中，她自己都不付出了，所以她来到教会是干嘛？索取爱的。试问，如果每一个人来到教会都是给别人给牧者索取爱，谁来付出呢？如果没有付出，又有哪里来索取到的爱呢？就没有。所以我们不是只是索取，而是先要付出。阿们。当我们所有人都与神的爱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不用索取就已经被爱充满了，同意吗？好，所以我们要用相同的爱心来彼此相爱。还有呢，还要有一样的心思，还要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心思原文的意思是一个灵魂，一个灵魂。这是希腊人喜欢表达的一种方式，用我们中国话讲，也就是说众人一条心，一条心如同一人一条心。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和谐一致相同的目标。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以前给大家讲过，我记得有一天天鹅、梭鱼和大虾他们一起发现了一辆车，那这辆车呢上面装满了金银财宝。然后天鹅说，我要把这车财宝弄走。梭鱼和大虾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这三个就纷纷去找绳子，然后套上车就开始使劲的拉。天鹅套上绳子以后就使劲的扑棱着翅膀往天上拽啊，然后呢梭鱼就使劲的往水里面拽，使劲的游啊，大虾也使劲的扒叉着他的几个钳子，然后往前使劲的在蹬。但是他们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累得满头大汗，最后发现车没有动。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往不同的方向拉这个车，大家的目标都是自私的啊，所以呢这个车到最后谁也没有得到。那我们反过来，我们做一个假设，天鹅、大虾、梭鱼经过协商达成一致，我们三个人齐心努力往一个方向拉，拉到地方我们再分，请问他们能不能得到？他们就一定能够得到。但是很可惜他们没有聪明啊，所以你会看到相同的目标很重要。阿们。
阿们。
一样的心思。所谓的相同的目标是指什么呢？当我们去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从这一段圣经的上下文，我们看到相同的目标就是第二十七节，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一条心，一章二十七节。那还有呢，就是为了教会的合一，我们为着这样的目标齐心努力，一条心奔着一个目标去使劲，那就可以达成教会的合一。阿们。所以一样的心思，还有呢一样的意念，一样的意念 所谓的一样意念，它的意思是一样的思想，一样的观念。如果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摆上100台钟表，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都调成一致，然后到了10点，100台钟表，请问会不会同时敲响？会不会？会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一个步调上，都在一个时间上，都在按着一个节奏在咔哒咔哒咔哒的在走，所以到了10点这个时候，所有的钟表都会响。虽然他们是不同的个体，但是所有的钟表都会在同一时间响起来。我们也是不同的个体，我们在座现在有30多个人，我们每一个都是不同的个体。我们有自己的工作，我们有自己的家庭，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我们有自己受教育的背景，我们有自己的角度，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主张等等等等，我们有很多的不同。但是如果我们有一样的观念，如果我们有一样的思想，那么我们在一样的事情，在某一个事情上，我们就会产生共鸣，我们观念相同。阿们，
阿们。
我们观念相同，就像这些钟表一样，到了那个时间大家一起响。我们也是一样，因为我们有一样的思想，有一样的观念，有一样的判断，所以面对一些事情我们会给出一致的答案来。所以这叫什么？一样的心思，这叫同心。阿们，
阿们。
所以你看，合一的要求从团契亲密的这个层面，保罗他说你们要在这种基督的安慰、圣灵的交通和爱这个爱心的安慰以及慈悲怜悯上要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爱心相同，意念相同。实际上呢，你注意看，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它其实很难清晰的区分的。你在听的时候你一定也感受到了，实际上这四个要求是很难把它清晰区分的。那保罗他在这里一再的强调，并且一定程度的在重复，他就是要教导腓立比的信徒，你们要在心灵上、情感上、意志上都全方面的合一。阿们，全人的合一。只有这样关系才会亲密，只有这样合一才会达成，只有这样合一才会带来复兴。阿们吗？那我们再来看合一的要求，2章1到4节第二个方面，个人的谦卑，个人的谦卑。保罗在1到2节谈完团契的关系亲密以后，他转向个体。因为我们知道团契是由一个又一个的自然人组成的，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弟兄姐妹组成的。那么如果团契要合一，教会要合一，那么每一个人的素质就显得很重要。如果这个人的素质是好的，在这里保罗特别要讲谦卑，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谦卑，团契自然合一，关系自然亲密。如果每一个人都不生于顶，对别人颐指气使，骄傲的不得了，教会不可能合一。甚至一间教会有1、2个这样的人，都会把教会搞得乌烟瘴气，你知道吗？因为我这个是亲身经历的，亲身经历的。一个几十人的教会，有的时候不需要多，有1、2个、2、3个这样的骄傲的人，他就会把教会搞得乌烟瘴气，让牧者头疼不堪。真的是这样，所以个人的谦卑很重要。阿们，
阿们。
个人的谦卑很重要。个人的谦卑是通往合一的唯一途径，没有个人的谦卑，团契教会就不可能合一，就不可能啊！所以在这3节4节呢，你仔细看，3节4节呢就是2个词，不要，要，不 不要什么呢？不要结党，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要什么呢？要存心谦卑，要顾别人的事，就是不要，要两个词。从消极的层面和积极的层面告诉我们，个人要谦卑。阿门。
阿门。
我们首先来讲，不要结党。什么叫结党？结党就是意思是纷争、野心、自私。也就是说，一些人为了自私的目的抱成一团，为了自我的利益抱成一团，这叫结党，这叫结党。其实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七节我们就可以看到结党的人，我们讲过的，你再回过头来翻一页，你看一章十七节，保罗说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什么？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处。所以保罗在一章十七节谈到结党的人，在罗马就有结党的人，这帮人是为了什么利益呢？是为了什么目的呢？他们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地盘，是扩张自己的势力啊，是为了对保罗造成打击，然后这些人抱成一团，抱成一团干嘛呢？传福音。对，传福音也可以结党，所以这是腓立比第一章十七节说的结党，因结党而传福音的人。那还有呢，哥林多人是结党的。哥林多人说我们是属保罗的，哎呀，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俺们这帮人是属于彼得的。另外一些人说我们，你们都不好，你们全不好，我们是属于谁的你知道吗？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所以这帮人就在那里纷争结党，他们每一个结党的人，比如说属保罗的、属亚波罗的、属基宝、属基督的，每一个结党的一派都觉得自己是最好的，都觉得自己是最优越的，他们实际上是在为着自己的优越，是在为着自己里面的骄傲在结党。他们的结党跟保罗、跟亚波罗、跟基法、跟没有关系，跟基督更没有关系， 是他们为着自己的利益，为着自私，为着那种自我的优越感，为着自己的骄傲结党的，所以就是自私结党。所以谈到这里，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你会看到自私是合一的礁石。行船的时候最怕碰到水底下有礁石，你如果一旦碰到礁石，这个船就很有可能翻掉、漏水，甚至怎么样沉没。那个以前那么漂亮的、那么大的那个泰坦尼克号是撞到冰山死掉沉没的，那是他第一次航行第一次航行，设计师说他永不会沉没，但第一次就沉没了就挂了，对，就挂了，第一次就沉没，因为他碰到冰山。所以自私是教会合一的礁石，是教会合一的冰山所以如果我们把自私、把自己拿掉才有合一。我们举个例子，就像保罗，格林多教会当中不是有纷争、有结党吗？那保罗的解决方法是什么？保罗说你们不是为我结党吗？说我们是属保罗的。保罗的方法是把自己拿掉，合一就来了。你看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怎么样钉十字架。上面说我给你们传福音不是用的高言大志，所以第二节紧接着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句话告诉我们两点，面对哥林多教会当中的纷争结党，保罗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把自己拿掉，第二把基督高举出来，合一就来了，纷争就解决了，结党就解决了。所以我们要把自私、把自己拿掉才会合一。什么叫自私呢？什么叫自己呢？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经常想的说的话，我认为就要这样或者说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或者我喜欢这样，这样 啊，我喜欢这样这样，我管你呢，啊，或者说我不干，你让我做这，你让我做那个，我不干，啊，或者是说我不想，等等等等这样的，我说的并不是我这个字有什么问题，而是说你里面所表现出来的自私。如果你说整天就是我觉得我认为我喜欢我就是要这样做，那么就证明你里面的一种思维定式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的思维定式。那么这样的一个人他就会成为教会合一的礁石。这样的人如果势力大起来，个人魅力大起来，他会结党抱团儿，所以这个很重要啊。还有呢，合一的要求，个人要谦卑，里面我们继续看，不要贪图虚荣，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什么叫虚浮的荣耀呢？他的意思是空洞无意义的荣耀啊，意思是说能让人自满骄傲的荣耀。你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六节保罗就说了，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所以人一旦贪图虚名就会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因为大家都自满啊，都自满，我们喜欢别人夸我们啊。有一个电影说求求你夸奖夸奖我，对吧？有没有这个电影？求求你表扬表扬，对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别人表扬的，啊，我们喜欢别人夸奖。当别人夸奖我们的时候，里面美滋滋的，飘飘然，啊，飘飘然，啊，那没有被夸奖的那个人呢，心里面就，哇，像翻江倒海一样的难受，对不对？所以就会有嫉妒，明白吗？所以当我们贪图虚名，贪图虚浮的荣耀，就会惹气，就会互相嫉妒的。其实我们中国人呢比较喜欢虚名，你明白吗？所以有句话叫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如啊，还有一句这个文天祥说的，这个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是吧？啊，留取丹青照汗青啊。当然如果从一种对社会的贡献，对别人的贡献这个角度上来说，当然这样做是对的，但不一定非得留下名。不过我们中国人喜欢这样的名，圣经说这是虚浮的荣耀啊，虚浮的荣耀。你看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们快点说。有一个英国很有名的文学作家，他写了本著作，那这本著作呢啊，被印刷成书以后啊，得到很多人的喜欢，销量也很高。有一次他被一个公爵请去做客啊，那么在这个酒吧里面，他们在做客在谈的时候，其中还有一个贵夫人啊，穿的珠光宝气的一个贵夫人。然后谈到这个人的著作呢，他就在那里大讲赞赏，说你的著作如何好啊，辞藻华丽啊，逻辑缜密啊，等等啊，在那里夸他。后来把那个人给夸烦了，你知道吗？那个文学作家起来站起来对那个贵夫人说，请你不要再夸我，你不配称赞我的著作。什么意思啊？啊，这句话挺严重的，对吗？你不配夸奖称赞我的著作，因为那个文学作家知道这个贵夫人她的道德品行很糟糕的，所以他就说你不要再夸了，你不配称赞我的著作。我的著作如果被你这意思说，我的著作如果被你这种人夸，这是羞耻。所以谈到这里，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我们不用去追求人的夸奖和称赞。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给别人肯定，给别人一些鼓励，这个是对的，但是我们不用追求人的夸奖和称赞，因为那对于我们来说
它并不是真正的荣耀，而是一种虚名而已。
我们所追求的真正的荣耀是这句话：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谁的夸奖？耶稣基督的夸奖。你得到这个夸奖啊，你满足了，这是真正的荣耀，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爱慕追求的一种真实的荣耀。这种荣耀是在永恒当中的有价值，而不是虚名。如果你贪图虚名，别人如果没夸你，想着夸夸我夸夸我，如果别人没夸你呢，你会很失落啊。别人夸了你呢，你会很骄傲，你说有什么，一点好处都没有，对不对？追求神的给的荣耀和夸奖。阿门。
阿门。
还有呢，个人要谦卑，还要干什么呢？还要存心谦卑。你看第二节第三节说要存心谦卑，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你注意哈，谦卑在希腊文里面，它的意思是指的卑躬屈膝、阿谀奉承、怯懦不堪，它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个贬义词，所以希腊人是不用这个词的，他们很不喜欢这个词。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好的，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美德，这是基督徒应该表现出来的属灵素质。所以谦卑并非卑躬屈膝、怯懦软弱，不是，谦卑乃是在神面前以受造者的姿态正确的看待自己，这叫谦卑。阿门。我再强调，谦卑是在神的面前以受造者的姿态正确的看待自己，这叫谦卑。他既不高估自己，也不自我贬低自己，也不自卑，不卑不亢啊，这叫谦卑。因为他是在神面前以受造者的姿态正确的看自己所带出来的这种结果。那么这句话呢，个人这句话说只要存心谦卑，下面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实际上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是对谦卑做的最直白的解释。什么叫谦卑？最直白的解释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就叫谦卑。也就是说思想别人的优点，看这个字呢，它原文的意思是思想的意思啊，就思想别人的优点。有的时候别人的优点一眼看不到，但是你要思想。阿门。当你沉下心来思想的时候，你发现别人有优点的，思想别人的优点，这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啊。我们中国不是句话说三人行必有吾师吗？三人行必有我的老师，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就有我的老师啊，或者是三个人身上的优点就是我的老师，就是我要学习。所以这是一种谦卑的态度啊，这是一种谦卑的态度。另外我们要说，如果一个人在教会当中，他觉得他很热心，他觉得他很爱主，但是他的所谓的热心，他的所谓的爱主，他的所谓的积极的服侍，使他看谁都不如自己啊，使他一味的对别人是挑剔和指责，对别人评头论足，看谁都不如他。那我可以说，这并不是真正的热心爱主，因为他已经成为一个骄傲的人，你明白吗？他已经成为一个骄傲的人，他的热心爱主没有去正确的看待自己和看待别人，没有和别人彼此相爱、安慰、鼓励、劝勉，没有和别人有一样的心思和意念，反而他的热心和爱主使他成为了与别人之间的壁垒啊。那么他是这样的话呢，他已经成为一个骄傲的人。他的热心爱主不单对教会没有益处，他反而在破坏教会的合一。那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 有的时候一味的热心并不一定是好事情，你明白吗？你的热心也一定要基于圣经，一定要有爱。如果你的热心让自己高高在上，如果你的热心把自己看得优越不堪，别人一无是处，坏了。你的热心已经让你成为了骄傲的资本，所以一定要小心。阿门，一定要小心啊、哦！一定要小心。好，我们继续。哎，小冉不动了。好，个人谦卑还要干嘛呢？顾别人的事。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还要顾别人的事。顾这个字呢，它的意思是仔细留意。说我们不要只留意，只仔细的关注自己的事，也要仔细留意别人的事啊。所以不要只关注自己的事，也要留意想着别人的事。我讲一个故事。有一天，一个军官他晋升了，他的这个领章上多了一颗星啊，多了一颗星。他并没有告诉自己，就是说啊，老婆，我告诉你，我今天晋升了，我现在是上校啊。他并没有提前告诉妻子，但是他的这个领章上确实多了一颗星。然后他想，我回去以后，我要让自己的老婆，让我的老婆看到我领章上多了一颗星，然后我要给她一个惊喜，让她为我高兴。然后就这样回家了。回到家，敲开门，打开门，妻子在家里啊。然后进了家门，这个丈夫呢就一直在她旁边，这个让他妻子注意。但是他的妻子呢一直在胡乱着自己的头发，也没有太注意他。然后丈夫又跑到旁边，但是妻子始终没有注意他这里多了一颗星，然后给他夸奖。过了没一会儿，妻子跑到自己的卧室大哭起来。这个军官觉得莫名其妙啊，你不但没有发现我晋升了，你还自己哭，哭什么？然后他的老婆哭，然后他就跑过去安慰一下，虽然心里很不情愿，但是去安慰一下，问他老婆，你为什么哭？哎呀，我昨天花了一天的功夫做了个头发，你竟然看不见啊！我一直在你面前捋你自己的头发，你竟然看不见。军官说，你看到吗？我多了一颗心啊，你也没看见啊。所以两个人，所以你从这个故事当中你看到什么？我们都太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太仔细的留意着自己的东西，我们都太把自己作为焦点，我们眼中忘记了关注别人啊。如果丈夫看一看妻子的做的头发那么漂亮，夸奖夸奖她，我相信妻子下一眼就看到了她领章上多的那颗星啊，妻子也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太过关注自己的东西。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我们要调整我们的焦点。保罗的意思绝非说我们不要关注自己，我们不要这个在乎自己的需要或者什么，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我们在乎自己需要的时候，也要留意别人的需要，关注别人的需要，帮助别人的需要，顾别人的事啊。所以我们要调整焦点，重新安排生命中的优先次序。你看到吗，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耶稣是一个顾念别人的。阿们。你在四福音当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一次耶稣行路，有一个大麻风病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对耶稣说，主啊，你若肯，请叫我洁净了。耶稣说，我肯，就伸手摸他，然后那个大麻风病人就洁净了。耶稣在顾念谁的事？大麻风病人的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知道吗，摸一个大麻风病人是要冒着被传染的危险的，因为大麻风是传染的啊。耶稣其实用一句话
甚至连一句话都不用说，那个人就可以得到洁净。但是耶稣去摸他，然后对他说：“你洁净了，他就好。”所以这一摸，让我们看到耶稣在顾念别人的事，他顾念大麻风病人的需要，因为他知道大麻风病人不只是需要身体的医治，他那么多年被隔离在外，与自己的亲人啊这个隔绝，那么多年孤独，被别人厌弃和这个排斥所造成的心灵里面的伤害也需要医治，所以耶稣伸手摸他。所以耶稣顾别人的事，留意关心别人的事，他没有想我摸了他会不会被传染，没有，啊，那么脏不要摸他，没有。就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耶稣是一个仔细留意关注别人事的人，他顾念别人的事，我们也要这样。我们在团契生活当中，在教会生活当中也要这样，啊，也要这样。因为如果我们都顾别人的事，关心关心别人的事，比如说一个姐妹她最近感冒了或者身体软弱了，我们不要只顾着自己的忙碌，然后我们可以打一个电话，非常诚恳的，非常有爱的问候他，你最近怎么样，好些了吗，需要不需要我帮你，这叫顾别人的事。阿门
阿门。
当别人有一个需要打电话给你，然后你马上赶过去帮助他，这叫顾别人的事。阿门
阿门。
这叫顾别人的事，所以我们要多顾别人的事，不要只关注自己的事。如果大家都这样做，彼此都这样做，你会发现我们里面就充满了爱，我们怎么可能不合一呢？就一定会合一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思维，差不多思维定式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我们今天所身处的这个世代，又是极端自私的一个世代。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已经说了，人要在末日，在末世，人要单顾自己的事。那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是完全对人的罪性和对世界自私的这种颠覆，他告诉我们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还要顾别人的事，消除掉自私，这样我们才会有关系的亲密和教会的合一。阿门。所以保罗对于腓立比教会合一的要求，一个是要在团契当中他们要亲密，另外在个人方面他们要有谦卑，这样才会有合一。但是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保罗仍不满足于他对谦卑的阐述，他觉得对谦卑的阐述还远远不够，所以在二章五到十一节，保罗他向我们呈现出一个榜样来，他把那个榜样，把我们带到那个榜样面前，对我们说：“看，这就是谦卑，这个榜样就是耶稣，这个榜样就是基督。”所以下次我们要讲合一带来复兴里面的第三个方面，我们已经讲过第一个合一的重要，第二个合一的要求，第三我们要讲合一的榜样，合一的榜样，合一的榜样，就是二章五到十一节。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这段圣经我在仔细观察研读的时候，特别二章五到十一节耶稣的谦卑带给我很大的触动。我读完这一段，我最深的一个感触就是，这是真正的谦卑，这是真正的谦卑。在这个真正的谦卑的基督面前，没有一人仍然站立在那里。
面对这个真正谦卑的耶稣基督，所有人都会跪下来，因为他的谦卑使你不得不跪下来。这就是我在研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看到耶稣的谦卑给我带来的感触以及给我带来的感动。所以我们下个礼拜讲二章五到十一节，合一带来复兴里面的第三方面，合一的榜样。今天我们讲的是第二个方面，合一的要求。从团契的层面，从个人的层面，保罗要求我们要这样做啊，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要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要顾别人的事，这样我们就会有合一。阿们。好了，我们今天上午我们讲到就到这里，我请每一位我们。